女人的情绪世界，
属于我们仨，
还有你。
女人之间的半小时空间，
我们仨还有你。
我是王璐，
我是田云，
我是小金。
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很沉重，
这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
是死亡。我妈妈，这个今年82岁，然后就在今年的过年之前就突然去世了。
哎呦，突然，她是什么原因呢？
应该是现在想，应该是心肌梗塞了，但是因为我们就很难接受到。因为他一直身体是非常非常好的，去年我们一起去爬黄龙啊，黄龙和九寨沟的时候，对，那黄龙可能你们都知道是海拔很高的地方，他在那个4200多这个海拔的高度还走了10几公里，
哇，这么厉害，
对，完全没有高原反
应，都走不了。
在我们心中一直就觉得他身体是非常非常好，那我一直就觉得他应该90多岁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呢，从心理上真的是没做任何的准备。
所以这种突如其来的是最难接受的。对死者来说呢，讲真话，心肌梗塞是最棒的一个离去的方法，因为他不用受什么苦。
说是这样说了，但是就是其实我妈妈在生前哈，其实很非常热爱生活的人。那么她经常就是剪贴一些个养生的一些个报纸啊，谁有什么不舒服，她就过去跟谁讲。对，所以在我们周围的人当中就觉得她是一个非常懂得养生的人。也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
而且没想到她会这么。
她就说我很知足，也很感恩。他经常跟我那么讲，因为大家都很好，然后他也很快乐，他还总跟我说，他说我不希望有一天我躺在床上让你们伺候我，我希望不要连累其他的人，然后就很，真的是就这样子，
他的心愿。
很多人其实他有他自己的尊严，就是他不希望，不论是因为什么原因去世哈，他都不想失去这个尊严。包括现在很多人啊，就是说提前为自己去准备。就我看那个新闻，就日本人很盛行那个海啸之后哈，经常搞一些就是葬礼的博览会，也都是很多老年人，他们就亲自都为自己的后事来购买所有的物品，然后呢，就是把这些全部都买好了，这样就不给儿女增加一笔开支了哈。再有一个呢。很多他的这个棺木哈，都是自己躺进去要试身的嘛，
这很忌讳的，
所以他们一定是在他还没过世之前，他已经为自己预备棺木，就是放在他们家里头。以往就是说生跟死之间距离并不会那么遥远，意思是人不会避讳谈死亡。你刚刚田云讲到这日本这，就是你不要避讳，因为人都会这样。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很多人就会为自己选好。自己过世的时候要唱哪一首诗歌啊？
真的，
真的，用哪段经文呢？
其实很好的，他最喜欢是什么？
除了尊严之外，另外就是我自己有一个预备，而且呢，我可以把我的心愿去达成。
一个妈妈了，她早就知道，在她怀孕的时候就是一个绝症，然后呢，但是她为了下一代嘛，她还是要把孩子生下来，对，没有吃药，那他生来之后他就知道他可能不会太长时间，所以他很早就为自己的孩子录了很多段的录音，就是他每一个阶段，当孩子他预备孩子上学的时候，然后结婚的时候，对对对，他会跟他说什么话，对，非常非常感人。
这个有点像我这次去温哥华的时候，在那个飞机上坐，看了一部电影，名字我忘了，就是讲一个小很年轻，就像我这样的，比我还年轻20多岁的一个小女生，还在事业各方面、爱情啊、都在那个时候的时候经历的过程中的时候，她就突然得病了。后来她真的就是一个很，她录了一段，她没了，她就是讲，哎，我要走了，拜拜，祝你们怎么怎么样。我虽然时间不长了，但是我还是可以这样丰富的去感受生活。
所以我觉得如果一个人有时间去为自己准备，就是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幸福的事情，但如果是突然的话，确实是对亲人
比较难接受，
是非常非常，
对，
确实。可是我就在想一个问题，你说为什么要等人要一定要等到他快要临死之前，或者得了一个病之后，所以我这段时间我要放纵我要体验，他为什么不可以在他还没有得病之前就去体验这些各种各样的生活呢？
是想象中的容易或太难，难免觉得有点支撑不住，有点想放弃。有谁不是活在挣扎中，拼命为了争一口气？千万别在重重诱惑里无意间迷失了自己。是我们选择了生活，还是生活选择了我？要追求的梦幻太多，却又得到什么？是我们选择了生活，却又想要努力摆脱。在绚丽的霓虹迷惑，却又装作冷漠。
还有我们收听设备前的您呢？
有很多人就会问说：“哎，如果你今天活在世上最后一天，你会想做什么？”
这个问题答案好多哎，我听过好多。
实际上呢，我就是如常的去做。刚刚小君谈到这一个，就是为什么现在就有很多生死学，得知自己癌症啊，或者是说一些比较明显，可能它有一个期限
的时候，已经发生的事情，
对，才来预备。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呢，
要面对，
我们都要面对。很多时候突如其来的事情是随时发生的，
是，
就是那个5.12大地震的时候，2008年，也是很多年轻的生命，全部都中学生，他们哪想到他们那么年轻就会过世。
每年出去旅游的时候，都是我们一家人，包括孩子们，和陪着他一起去，他每次选一个地方，然后今年本来选好俄罗斯的，孩子们都很兴奋在准备，
完了，
然后突然这样的话，就这个谁小一点的就说，是不是今年去不了了？
哇，他自己都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
没有，但是他还没有感受到那种疼痛，
是
那种。
那只有就是大一点的孩子呢，就会就是说，他就有很多，他问的我第一句话，姥姥没有信主怎么办？所以说，其实基督徒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是心态是很喜乐的，所以你看很多他们叫追思会嘛，就是说其实在
安息礼拜，
对，安息礼拜就是在回想他在世的时候的一些美好的片刻。我也挺羡慕王璐，你说你父亲在去世之前已经信主，因为他有一段的时间是可以让他去
慢慢认识，
去慢慢，因为他慢慢接近这个时刻的时候，他其实心里也会很脆弱，
对，
所以他会接受。我妈妈呢就不是，就是我每年回去会都跟他传，跟他讲，但是呢，因为他本身就很感恩知足，他觉得就是我的生活中没有什么可好像需要依托，对，需要，所以他就说我已经很好了啊，我不需要太，因为他以前是军人嘛，他可能经历太多，他好像心是很坚强的啊。这次这个事儿之后呢，我们找了一个也是一个朋友吧，就是帮助料理这些后事的时候，他就问我，你有什么需要吗？我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安排一个时间啊，能够让我单独和他在一起。我就选了一首就是比较我觉得比较这个什么的歌曲，就是新耶路撒冷。对，然后我和我先生一起呢为他面对面的祷告。虽然我没有见到最后一面，但是呢我心里觉得他就是希望能够亲自拣选他的灵魂。
不知明天的道路，每一天只为烛火，我不见明天的太阳，因明天或许阴暗，我不要为将来忧虑，因为心处的应许，我今天要与主同行，因他知前面如何，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谁管着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
我对死亡来讲，
害怕，
死亡不是。是很神秘，你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每次家里面有这方面的事情，但是大人往往这种事情他又不想，去，你们上一边去，他就会
关孩子去，
知道？所以这种事你们不能听，小朋友，所以他越不讲，越想盖着，
越神秘，
就越觉得越很神秘，然后就越想去接触。其实我反而我觉得这种其实并不好，因为你还莫不如直接跟他讲出来，这个死亡是怎么样？因为就是讲出来之后，他就至少有个概念。
大人，你觉得孩子你不懂事，或者说这些事情不要让孩子知道，这时候如果你不去告诉他，他又压抑在心里头，他会做噩梦，而且他会对死亡产生一种恐惧，因为他觉得大人都不敢讲，
是，
所以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我不知道死亡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所亲爱的奶奶啦、外婆啦、外公他们到底去了哪里。
然后因为我料理完以后呢，因为实在是就是觉得无法调整这个心情，就很快离开原来我们的家，就回到香港。我的公公婆婆是早就来香港要预备一起过年的，所以呢就觉得我要迅速调整好心情，就是还是要迎接这个新的一页的开始，因为还有在世的亲人在嘛。初一那天我们还是要过，就是在一起过，然后我们还搞了一个小型的家庭的一个团，就是联欢。因为我有三个小孩，就都出演一个节目，然后最后呢就是要有一个就是给压岁钱的过程，那爷爷奶奶都给他们就说恭贺，然后呢就是爷爷奶奶就拿出来我妈妈在生前让他们带过来的一个压岁封，上面呢有我妈妈写给他们的话。对，然后当时呢他们我让他们都念出来，然后他们都非常的感动。
的确我听着都很感动。
我并没有掩饰自己的这种哀伤，而且经常呢和我们的团契啊或者是我身边我来讲这件事情，我并没有压抑它，因为我知道不能够压抑，要有一个宣泄的渠道。其实我是很少流泪的人，对。那么但是我就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哎，我就觉得其实在孩子面前我也从来没有掩饰过。
所以面对死亡这些哀伤的事情的时候呢，刚刚田云的处理其中一个很重要，就是哀伤流泪呢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礼物。
是是是，
让我们知道说，哎，哀伤是因为我们失去了我们所珍惜的东西。
我们仨还有你加上我，
我们仨还有你，
我们仨还有你。
这身边发生很多这样的事。我的一个朋友，他也是他弟弟去一家人去泰国旅游，然后就很不幸，就是前两天就突然淹死了。他就赶紧飞到泰国去处理，然后他不敢告诉父母，因为父母也是七八十岁的。我就觉得对父母来讲，就是说用白发人送黑发人真的是很难接受的。
那种好惨啊，
在这些天灾像地震几次地震传难，最哭的最惨就是这些父母亲哦。 我们如果能够要面对真正能够解决处理面对的问题呢，还是需要知道生命是有来源有去处。
嗯，是，我也认为
就比较能够接受。也就是说，人的一生是有来源有去处，你不可能人一生就是
你知道你的归路在哪里，
对，你不可能一辈子都是活着的嘛。如果父母亲他知道他的孩子呢，嗯，是去到天父的那一边。
是，
虽然
他获得很大安慰，
对，肉体上虽然分隔，嗯，但是实际上呢，大家有见面一天，哇，真的是很不同的。
但是要是有些人要是挑战的话，他一样也会问啊。那既然我去世了，是去上天家的那边，那我就干脆就早点去世就好了嘛，
哎，
对吧？我有病我就不治好了嘛，或者是我那个什么，我就不去，
你这
行动好了。
你这个问题是一个好问题，我就回答那些孩子问这个问题，真的有孩子问。中学生问这问题，我说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爸妈？
对，他的想法，
你的债，你肉体的债，这个身体的债，上帝为什么要给我们身体？要不然他给我们灵就好了，大家都 say hello， 就是说有那个思想就好。那个肉体就是让我们可以彼此接触，我们可以拥抱，我们可以表达，我们可以讲话，
而且每个人都有
情感
的。没有，我再挑战一下你们啊！你们这种是属于，你们这种是属于，就是他和他们父母关系很好的，有那种父母关系、亲子关系并不好的时候，我干嘛要感受他嘛？他本来他也不在乎我，他也不对我，他也没有对我那个什么。
小俊，你要谈的问题是，干脆就谈自杀好了，就说
啊，就类似
面对自杀的人，很多时候他以为呢，没有人爱他，
嗯。
然后他也以为自杀是一个最容易解决问题的方法。如果他知道当他用自杀这样的一个方式而造成爱他的人很大的伤害的时候，他会是一个很大的后悔跟遗憾。如果让他重新来过，很多人就是跳楼自杀的哈，有些人就去研究说他们其实到一半他们已经后悔了。
所以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是说，我们知道怎么样去面对死亡的时候，真的是要珍惜身边的人，就是你要多抽出时间来去和他们增进感情。
像我就得多给我爸妈做点饭，
是
多干点活。
所以像我自己这种情况，就是说我虽然说我妈妈走得很
突然，
对，嗯，那但是我把这个去年的时候在母亲节送给她一个专门给她定制了一个小的一个小塑像似的，就是好像坐在沙发上一个，是母亲节礼物送给她的，我把她带回来放在我的床头柜上，每天早晨我会跟她说说话，对，
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也没有太多遗憾，
为你们共同拥有这一段的很美好时光，
是
很感恩哦。
是，我想还是要，
啊，
要积极的面对生活了。
嗯，
他也不希望我们很沉沦。
对，好像就听到一句话，就是说，其实死亡其实是另一个，就是另一个阶段的开始。
每一步越走越光明，像攀登黄金阶梯。每种灯越跳越轻声，每朵云披上阴影，在那里阳光常普照，在那里没有眼泪，在美丽彩虹的尽头，钟山天相连，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谁管着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有许多
还有你，
还有我们 收听设备前的您呢？
我们仨儿，
还有你，
还有你。
大家好，我是罗文辉。如果有亲人突然死亡，会叫我们更珍惜身边的人。罗文辉的父亲呢，就是属于突然死亡的人。我记得呢，那一天我还在电台里面工作，哦，突然之间收到一个口信，我爸爸突然之间在家里本来是睡着的，但是不能起来。那么母亲呢就打电话，就把他送到医院去。到医院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世界了。那我父亲呢是在五月底离开世界的。那么三个月以后呢，我的哥哥也离开世界了。那对我来讲，短短的三个月里头，两个亲人这样的离开，是个很大的打击。突然死亡会叫我们更珍惜身边的人，特别是我哥吧。我记得呢，在我哥哥快要离开世界以前的三四天吧，我就到医院去探望他。那个时候他已经住院了，我跟他聊了一会儿，然后准备离开，我就跟他一起在床边祷告。我说不到四句话我就哭了，那就哭得很厉害。我一边哭一边就离开医院，那个路程呢其实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我一直都在哭啊，在车上哭，在街上也哭，一直到家里也哭。我后来才想，我哭的原因呢有几个。第一个呢，就是我舍不得离开这个当时只有57岁的哥哥。那第二呢，我有一种自责的感觉。为什么自责呢？因为我这个哥哥呢，他一直没有结婚，他是跟我爸爸妈妈一起住的。我发现我原来很少很少去安慰他，慰问他，关心他。我觉得我这个做基督徒的弟弟呢实在太不像样了，所以我就很多很多不开心的感觉都涌出来，所以我就哭了。那种感觉呢是很难受的。所以有亲戚朋友突然离世呢，真的会引起我们有一个思想，就是想到，哎，我要好好的珍惜我身边的人呢，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也可能会在不知不觉的时候离开我们。如果你发现你的朋友他有一些亲人突然离开世界了，那你作为他的朋友，你是怎么去关心这个人呢？我认为呢，非常重要的就是你去跟他同行啊。你不需要说太多的大道理，不需要说太多的理论，你只需要拍拍他的肩膀，告诉他说，加油，不要放弃，我在你身边，我跟你在一起，你有什么需要你就开口说吧，我支持你。死亡这个事情虽然我们不愿意面对，但是它早晚会临到我们的身上，也会临到我们的家人亲戚朋友的身上。这个时候我们最需要别人的帮助，需要别人的陪伴。罗老师说，生命长与短不在我掌管，日子天天过，充实却平淡，死亡终来临，没人会期盼，做个安慰者，携手渡难关。好了，下回再见。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我们仨还有你，
我们仨当然还有你。您对今天的节目有什么看法？快快来回应吧！
短信号码13229966122，在前面请注明我们仨。
电邮地址我们仨的汉语拼音 @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我们仨儿还有你，加上我，
我们仨儿还有你，
我们仨儿还有你。
爱我疼我，把笔牵我。